轮回纪时，人鱼的承诺。这一年，听说唐太宗登基，露西对卡奇说，
我想见皇帝一面就满足了。
于是卡奇带着露西去了长安。到了长安，露西夜间去皇宫探路，远远地看见有金龙在守护皇宫。龙和人鱼虽然不是一个体系，但露西也知道龙为水中尊者，而且自己并不是地上人，所以不敢轻易冒犯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回来后，露西对卡奇说，
我知道地上的人有一种说法，这一世有了一个愿望，如果不能实现，转生后下一世一定会实现，对吗？
卡奇说，
也许吧，我再给你问问。
卡奇去寺院问了一个小和尚，小和尚说，
是的。
卡奇回来告诉了露西，露西说，
我希望见皇帝一面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我死了你不要伤心，死也是生。
卡奇点点头。半个月后，露西发高烧死去，死后转生到一户贫苦人家，是个女孩，长到七岁时，家中生活难以为继，正逢太宗族弟李世道府上买女仆，被家人卖到李府，取名杏儿。因为杏儿机灵可爱，又与李世道女儿玄娘年龄相仿，被选作玄娘的贴身侍女。玄娘就是后来的文成公主。七年后，文成公主入葬，杏儿跟随，太宗皇帝率臣子相送。杏儿见到了太宗皇帝，了却了人鱼国一大心愿。再说露西死后，卡奇按照露西的交代，雇车将露西身体运往东海，在日落时分将露西身体送入海中，这一次没有任何反应。卡奇在以后的岁月中时不时地想起露西，感念她的美丽与清纯，也时常想起海底的人鱼，这样成就了以后与人鱼的缘分。明朝时，卡奇转生到南海，成为南海卡奇纳人鱼王国的国王。这个人鱼王国到卡奇当国王时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。卡奇纳王国也有一个宝物，叫至尊神镜，能前看500年，后看500年。这至尊神镜也大有来历。汉武帝时，武帝重修行之术，慧智非凡。王母赐天书给武帝，派紫微星君看守天书。星君闲来无事，心生游览之心，有时会随便走走。一天，星君化作凡人去了南方，来到云南丽江。此处风景秀美，在世人眼里是一处人间美景，但在星君看来不以为然，于是随口说道，
尚可。
说时无意，却惹恼当地山神河神。两位神也知道星君不是凡人，却不知其真实来历，于是生出戏弄之心。山神在星君吃饭的碗里弄进一颗千年小顽石，这颗小顽石也颇有些来历，是夏朝末代君王结的妃子媚喜转生。媚喜生前骨子里就有一种很强的破坏力，转生完时后归当地山神管辖，此次被山神选中用来戏弄星君。小顽石倒也不辱使命，各掉星君一颗门牙，接着河神把门牙扔进南海，让他再也无法回来。这门牙毕竟不是寻常之物，晶莹剔透，本性通灵，离开主人之后独自在海中玩耍， 而且能大能小。一天，门牙正在海底站立，被当时的卡吉纳人鱼国王发现，派人鱼将他搬进宫中。门牙见人鱼尊敬自己，把自己当作宝物，便不走了，扎下根来，给人鱼展示人间吉凶。经千年岁月，越发神奇，视为至尊神境。至尊神境由一个长者看管，人鱼们时常聚在一起，听长者讲述他们所不知道的地上的奇异事情。听完长者讲述的人鱼们常常是唏嘘一番，交流一些感想，觉得地上的人有时善良，有时凶恶，是一个让人揣摩不透的复杂生命。这一年，长者见到神境里映出的地上出现了许多莲花，看见了一尊金佛，金佛救了许许多多的人，每个被救的人还有和他相联系的天上、地上、地下、海里的一切生命都能得救，免于灾难或不至于进入黑乎乎的地下受罚。长者忙告知人鱼国王卡奇，卡奇极具善心，听了长者的讲述后陷入深思，心想，如果自己的世界能变得更好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鱼们高兴的事呀。卡奇决定到世上走一遭，期望遇到那尊金佛。长者告诉他，发出最诚的心愿，祈祷天地神灵保佑进入人世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卡奇按长者吩咐的去做了，并告知人鱼们好好生活，自己要到世上走一趟，会遇到金佛。人鱼们听了大惊失色，一起哭出声来，都说人世间这么可怕，万一被害死怎么办？卡奇安慰他们说，
放心吧，有神境的指引，有神的安排，我再发出最诚的心愿，不希望自己太聪明，应该没事的。
卡奇主意已定，在神境前发出庄严的誓言，要到人间结缘金佛，光大卡奇纳王国。卡奇被吸进神境中，穿越许多光的空间和色的变换，眼前不断闪现金佛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层层层层地压进卡奇的头脑中，经过了无数空间，最后进入人间，出现在云南丽江的一户房子后面。卡奇发现自己下半身变成了两条腿，一丝不挂地在房后蹲着。此时正是秋季，天气凉爽，卡奇感觉到冷，抱着肩膀有些哆嗦。一些人从他身边走过，指指点点，有好心人给他送来衣服，他很费力地穿上。他想表示感谢，却发不出声来，变成了一种比划。原来卡奇从神境出来后已经变成了哑巴，至尊神境原本是紫微星君的一颗门牙，他深知自己和主人分离完全是因为主人不慎的一句话所致，所以在他看来不说话是最安全的。卡奇之所以直接出现在云南丽江，因为那里是神境曾经与主人分离的地方。卡奇饿了，可是没有吃的，有人施舍他饭菜，他不会用筷子，就用手抓着往嘴里放。食物混杂的气味让他有些受不了，却没有办法，但慢慢的也就习惯了。城里的乞丐收留了他，和乞丐在一起，卡奇领略了人间冷暖，但他头脑中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找金佛的。一次，卡奇看见一个人手里捧着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，他激动不已，跑去跪在那个人面前。那人愣住了，很惊讶地看着他。一个乞丐拉起了他。卡奇心里一直装着那尊金光闪闪的佛像，眼神怔怔的。一个好心的乞丐给卡奇弄来一身像样的衣服，让他换上，把他领到一座寺院。 进到寺院里，卡奇看见一尊很大的金装佛像，立即跪下，泪如雨下。这时寺院住持正好路过，这是一位得道高僧，慈眉善目，须眉皆白，名叫慧持。见到卡奇流泪，不由一怔，便运用慧目了知卡奇前生今世以及过去曾经与自己的缘分，知道他是带使命而来的人鱼，于是将他留在了寺里，让他洒扫院落，又为他备一大缸水，每天让他进去待一个时辰。卡奇内心感激，虽不能说话，但内心明白，寺院才是自己待的地方。卡奇见别人在佛像前喃喃自语，知道是向佛表明心意，心有所悟，也在佛像前许下诺言，要生生世世转生在寺院中。慧持136岁时知道自己不久将要作画，一天他叫卡奇到自己面前，两人虽不说话，卡奇已经知道尊师即将离自己而去，不由悲从中来，落下眼泪。慧持用慈悲的眼神告诉他，
我知道你为何来在世上，以后咱们再次结缘吧。
卡奇连连点头。尊师慧持作画后，卡奇留在寺院中，死后又转生，轮回转生八次，都当了和尚，在寺院中累世修行，到1997年转生在常人中。在这里说一下慧持与卡奇过去与今生的缘分。慧持就是前面提到的露西公主，在大法弘传的今天成为主佛弟子，就是笔者。而卡奇今生则是我的侄儿，1997年出生，从小见到谁都笑，村里人都叫他乐乐。乐乐非常单纯，很淘气，没有坏心眼儿，学习也不好，头脑很笨，老师也不喜欢他，但他每天都很快乐。有一年到我家来玩，待了20多天，期间我让他跟我去学法点一起学法。学法时他虽然读得很慢，但却很认真。一次学法回来，我看见他左臂上有佛授记的万字符，并知道乐乐曾当过燃灯佛的弟子。还有一次乐乐回来后说头疼，我为他发正念时看见一个广阔的海底世界，有许多人鱼被捆绑着，在石头上面或石头下面或石缝里。发正念中弓所到之处，人鱼的束缚纷纷解开，迎来一个祥和的海底世界。我曾在人鱼国转生，并带着对东海文奇纳人鱼国的承诺来到世上与大法结缘，侄儿带着对南海卡奇纳人鱼国的承诺来到人世间寻找金佛，在人世间不断吃苦磨练，并因历史上曾经与我的缘分，今生与我再次结缘，并在我的引导下听闻了大法的福音，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为将来的得法修炼兑现自己的承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。我在和同修谈到人鱼的时候，看见另外空间中有许多人鱼在倾听，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他们殷切的期盼。大法弟子在下走的过程中，在不同层次不同的世界中不断转生，不断与众生结缘，并对那一层或那一世的生命许下了承诺，这种承诺是要兑现的。我们不但对神的誓约要兑现，我们对所经历的一切都有承诺，都要兑现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无私的，是为他的，是有巨大责任的。后记。说到人鱼，顺便提一个人， 那就是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。安徒生笔下的人鱼感动了无数的读者，直到今天仍然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你说的人鱼有的地方与安徒生描写的有些相似，比如人鱼到了陆地上，走路时像踩在刀子上的感觉。其实安徒生笔下的人鱼并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，那是他自己曾经真实的感受与经历，因为安徒生曾经就转生过人鱼。